各位，早安，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无法三自性八思二无我的第一门，无法这一门。这边我们好像也讲了一段时日了，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单讲相名分别，我们也花了一次时间来讲真如。今天呢，我们大概再花一次时间来讲正智，其实也就是白板上所写的无分别慧，或者呢无分别智，或者呢也称为叫做般若波罗蜜。那么咱们汉传佛教呢，其实比较喜欢谈真如，佛性，但是呢比较越来越少，大概是在道安法师之后，就很少再提般若，一直到禅家在弘忍大师啊改成金刚经印心之后，金刚经仍然是般若系经典当中大概是唯一的一部，除了心经之外流传在汉传佛教里面最普遍的一部经。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大概也跟中国人的个性以及我们儒道这样的一个学修基础应该会有很大的关系。那根据这个民族文化地理风情各有所爱，当然就对佛法有自己的发挥，这也是难免的。不过在无法里面呢，相名分别是杂染位，对不对？那么真如是我们作证的境界，我们上礼拜讲了，它不是我们今天言谈所安住处，也就是说它是一定要是离言所证的，对不对？你如果不去实践，你如果不从实践当中得到独一无二各自证入的生命经验，那个真实意义，你用言谈的，你用理论的，你用思维的，是到不了它的边际里，何况能够证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今的佛教会越来越学术化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就像印度为什么，其实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佛教为什么在印度灭？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到了后期的佛教在印度呢，集中在那兰陀寺，而且集中用梵文这种哑语做艰深教理的研究。部派佛教已经把义学呢发挥到最分别最极致的地步，这样子的研究方式只有高知识分子做得到，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必须要由国王来供养，所以到最后就只能够在王舍城，王舍城比较偏中南部啊，离西北印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整个回教的势力往南侵呢，也比较后期。可是即便比较后期，如果佛法不能够普遍于民间，没有俗讲，没有碧玉师，更在山洞里面没有禅修的瑜伽士，佛教如果只是学术化泛文化，而且集中在分别法相，在学院里面那少数精英四字变冲到极致的那些人才能够学习的话，只要这个那兰陀院被什么被烧了，人被赶了，是不是他们再到民间讲的佛法人民听不懂啊？那俗讲碧玉的佛法以及实修禅修的佛法，假定不能够普遍于人民间的话呢，学术化的佛教在当时的印度就只能够走向灭亡一条路。如果不是早早有很多的这个圣弟子，他可能用他的天眼，对不对？可能用他的这个级别，以及他听信了佛对末世相法时代的级别，于是他就先带着经典，对不对？往南传，往北传。如果不是已经优先有这些弟子往南传往北传， 假定通通集中在那烂陀寺，用那种方法学习，又离开民间越来越远，又学术化的厉害。请问，佛法再次在台湾，再次在中国，再次在世界其他各地，假定只能用跟过去印度佛教灭亡那个时候一样的方法，这个历史是不是会重演？道理是一样。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学禅，我一直在唱一个高调，推崇禅它的直截了当，它的勇猛精进，它的实修苦干，直指人性。所谓的人性者，其实就是正实相的般若智慧，这个是心性，这个是佛的心性，是如来的心地。所以禅家在大乘八宗当中，其实大概是除了密之外，密还包裹在很多的仪式行为的背后。禅家几乎是离一切相，就是离一切相，直指般若波罗蜜所行的真如。但是这边又出现了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偏重真如的研究，一条路是偏重般若的实修。但是后来大概唐中叶以后的佛教多半偏重真如的研究，一直到明朝末年的四大师子伯尊者，对不对？一直到偶义，这四大师我讲完好了，莲池还有憨山，这四个其实他们都被称为禅师，可是对于教下，他们也精通天台，精通华严。更特别的是，在没有经论可以读的情况底下，他们还努力的从民间，从他的家传，从他的各自的法脉传承，四处去搜罗唯识的经论。明末四大师曾经还包括中国以来，除了唐朝的庞蕴居士以来，房玄龄啊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唐朝的在家居士，大概在家的居士佛教，在家居士佛教真正兴盛也出自于明朝末年。所以明朝末年出现两个很特别的现象，开始反省净土的末流，念佛的背后没有教理的根据，禅宗的话头也已经变成狂禅以及鹦鹉学语，那样子老师说一句，学生不知所以的也跟着一句，都走向不知所以的末流。而明末四大师他就开始警醒，第一个他回归教下，学习教理，此其一也，这个特色。因为没有了传承嘛，所以教理也只好广学多闻，对不对？天台的教典他也读，华严的教典他也读，唯识的教典虽然不太容易找得到，他们也勉强去读。可是他们四大师共同都觉得，唯识所提供教理的关键是解决当时禅净两种末流必要的一个学习的方向，但是教典缺如，找不到，只有少数几部原典。当时唯一有的大概是憨山大师的几部简单的著作，偶一大师算是写的比较多点，对不对？有相中八要。可是呢，墨学早期学习唯识也从偶一大师的唯识注解书下手，可是等我学过了欲切实地论成唯识论之后，我读过了集论之后，不好意思啊老人家，我都看得出来偶一大师的注解里面有很多显然跟唐朝圣齐不一样的解释跟说明方式。看在我心里情何以堪，各位你们都知道，偶一大师在我心目中是我学佛的第一个偶像，他的临风中论对我这一生学佛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我对他 教理上的注解，尤其是阿弥陀经要解，那真的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想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子。但是跨离开信相二宗，到了相宗的经论这个部分，即便他的注解是最多的，他的研究也最深，可是他的寿命太短，而且大半时间都在生病，战乱频仍，对不对？连他辛苦带出的弟子都比他早往生，有没有助手？没有嘛。你看临风宗的里面的那个，我都感觉得到有眼泪啊，有血啊，都是不晓得几餐饭没有吃的情况底下写下那篇文章，一篇一篇悼记他的弟子的文章啊，从他最早悼记他，不晓得写过几篇他悼记他爸爸妈妈的文章，一直到悼记弟子的文章，那个中间的那个血泪心酸呢，总是感觉在他的眼中佛法过不去了，好像就将灭在自己的手上一样，那种情深意切，走投无路，接棒无门，可见一斑。可是等你看过了清末明朝初年拿回来的教典，再去对照藕益大师对于唯识经论的注解，基金会曾经跟我讲，问我他们都编排好了藕益大师的唯识观心法要，是大概早期如果你没有读这个魁寂法师的注解书之前哈，大概有唯有这本书是对成唯识论唯一的一部注解。我当时最早读的成唯识论就是成唯识论的观心法要，然后呢基金会都排好版了，要我做他的科判的汇编，我现在还压在我手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里面实在有好几个条目需要斟酌，如果有成唯识论魁寂法师的书记书要会招的了玉灯，如果有这三部书可以读的话，我其实会建议还是读唐朝魁寂法师他们两个师徒的三部书记，不是完全观心法要不能用，而是有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接近印度当时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何以去念比较后期的呢？是想又不是看比较后来的人就比较好嘛，对不对？当然了，明朝啊、民国初年以后经典都回笼了，那个时候呢啊，在家居士啊也好，出家的法师也好，研究唯识就变成一个风潮。可是毕竟都依赖日本的研究居多，我也不说日本研究怎么样，我跟很多日本的朋友，他们即便懂汉文，我发觉他们对汉文的理解啊，比起咱们中国人是有距离的，连标豆都不见得标的正确，何况对于文具的理解。所以我非常非常觉得大正藏里面的标豆一定要重来，现在很多人在做，我们数位佛典都在做这个标豆的重新厘定，有的标豆厘定以后呢，55册以后的大正藏都是日本人的解释，对不对？那么咱们当代的佛教的行者，当然了学者都也在做了，可是真正修止观的人愿不愿意也深入教典，利用个人修学止观的正量跟教典当中的较量合并，对不对？去写出几部像样的注解书、纲要书、导读的书籍，好过于做一些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放到民间根本没人买，请回家里去放在那里根本也不会看，看了也很难会有益处，都在对 极小的问题做极扩大的讨论，没有办法集中要害。谈明心见性，开根本无分别智的关键。而今天我们这堂课在学习楞伽经，为什么老是进不倒经文呢？是因为我们在调和各位对教理的基础。我不是要各位学三年五年的教下，没有必要。其实本经提供教理只有提供四门，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我们今天在第一门无法，无法就有五个啊，五个小项，相名分别正智真如正智，对不对？我们已经略略的给各位提供了教理的基础，不要不耐烦。我不确定你们每一个人对教理的底子是如何，可是如果楞伽经已经把教理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简化成四门，对不对？简化成四门，这四门是多少分量呢？无法嘛，对不对？三自性嘛，八事顶多跟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关系嘛，我们即将要学习八事规矩颂嘛，对不对？二无我，二无我又要谈它的两种空观嘛，对不对？只要把我刚才所列出来这几个法相名称里面的内容，透过经，透过论里面的补充资料，虽然我们可能得花一点时间把这四门呢好好的进行干什么呢？了相，对不对？了这四门之相。如果连这四门的法相教理的基础我们都不肯打，没有教理的基础是根本入不了门的，对不对？可是除了教理之外够不够？不够，还要有观行的基础。所以我们从上上礼拜开始就教各位做第一次的功课，干什么？取五蕴相，对不对？上个礼拜呢，又请各位去参究什么五蕴底下表现的无常法性，然后呢让你们去体会，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以为的有我，那个有是有什么？是有什么？在无常的观察底下，我们到底能够看到我们的五蕴？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到底有什么？那个有的状态是什么？我们会把五蕴当以为有我，那是怎么有法？可是这种有却伴随着一种很荒谬的感觉，因为我怎么看我的五蕴，那个五蕴就是本无而有，有以三灭，就是一个无常的现象。你伴随着对无常五蕴的观察，可是你却坚固的那么确定的，你就感觉有我，你就去升观嘛，对不对？咬住它嘛，去升观嘛，天天去看清楚嘛，去参究它嘛，那个有是有什么东西？这是上礼拜请各位做的功课。你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咬着这个东西啊？很心虚哈，没有一直记得哈，很难嘛哈。但是我请各位每天几堂功课做啊？啊？饮食坐卧，我只请各位这四个时机嘛，你只要遇到这四种时机，你一概都深入啊，尽可能的调拨你的心力去深入，尽量常识的观察，不要利用教理看观察体会深究。我只要你问它长什么样，你看得出来它是什么样子，用你自己最天真无邪没有教理污染的情况底下，你试着去描述一下嘛，对不对？每天写你的修行日记嘛，你们写了几篇啊？你们试着去描述你心里对五蕴的观察，你写出几篇文章了？我不要你写长篇大论了，对不对？ 我曾经跟很多师兄们建议这个方法。哎呀，我其中有个师兄啊，因为他现在提早退休，就为了照顾他老爸。然后呢，他每天陪着他生病的老爸，他每天就在写残记，每天就发一个简讯给我，要我改一改他的残记。这么几年来啊，我看到他的残疾也在进步，也在进步。因为你对于五蕴的观察越长时间参究的越深，含蕴的越久，你的文字功夫驾驭的也越善巧，你透过这种诗句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对你心地风光的描述，那么就越见真功夫。那有人是写不出来自己的残疾，于是呢就会想到某某人的，于是就背一段，对不对？今天就有一个学长啊，背一段呢，我就问了七八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我希望啊，你背人家的句子啊，不要只是鹦鹉学语，对不对？背下来代表什么？你记忆力不错。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情境联想到这个句子？那表示你联想力也还可以。但很可能也是胡说八道、胡思乱想吧，对不对？考的方式是怎么考呢？问问题嘛，对不对？考不过就表示你是胡说八道、嘴巴皮而已嘛，对不对？谁不会背？对不对？记忆力够好的就能背，小孩子比我们更能背。只是要你背过去人的嘴巴皮留下来的文字音声，有啥了不起？这算是开悟吗？但是接连着深入去探究下去，越问越僻理的时候，你逃不过面对自己对于教理行果自己深入的常识熏修。禅家要有这个个性，不能每天只是在经教的文字里面 discuss。 话要说回来，如果你对于四门的教理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你的观行配合不上，因为你观行没有印证的基础，对不对？那么没有教理的基础，没有观行的修炼，你说你要蹦出禅悟，我看那个禅拿开那个一字边讲单，然后呢悟改成言字边讲悟，我看单悟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有人学教官学了一辈子啊，也很难有悟性。有的悟性呢，可能是前辈子修来的，天生就有。那我们也不能够去羡慕别人有那个特别的禅悟了，因为这些东西啊，佛法老师讲一句话，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无因无缘，突然间这一生蹦出我这个个性，蹦出我这个能力，蹦出我这个智慧，蹦出我这个无从而来的本事，对不对？所以凡你能够做得到的做不到的都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绝没有贪求，也绝对不必羡慕他人。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就用那个样子开悟。妙净长老经常讲，周利盘陀揭啊，也是开悟啊，成阿罗汉的。如果不经过悟这条路，你说你要成就四禅门果、十地菩萨，最后成就佛果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悟就是要入无所依啊，你还有依赖，你还依赖着文字，依赖着你自己的胡思乱想，依赖着你对五蕴生灭的一种寻思差别想象。你用心意识绕在五蕴的生灭事上参破头了，你也不可能开悟。但是不去深入常识的观察五蕴，不借究不如果不借着文字言说的经教，你也无从开悟，除非你前辈子修来的。我们今天白板上有写啊，家行无分别智有三个来由，我们先讲这三条。第一个来由怎么来的？因缘力。什么叫因缘力？与生俱来，对不对？与生俱来，你天生就是定性的佛菩提，你很纯， 你久远节来，乃至于很可能是法会、法华会上或波尔会上直接听佛说法，但是当时没有开悟，可是你发了大心，你从佛的法会直接带着波尔种性来，对不对？遇到这一生非常强的缘，啪嗒，对不对？就跟慧能大师一样，碰到客栈有人诵金刚经，诵到了无住圣心，他就心动，他就心动，透了出关，是不是？他就寻思而去。开玩笑，我们不用在客栈，今天是在咖啡厅嘛。我们也没有在咖啡厅那么散乱的地方，我们在教室听过无住圣心，听过几遍啦、啊、你们有去寻思吗？有去参究吗？有觉得他跟五蕴什么关系吗？对不对？下了课就摆下来不管他了啦。那表示什么？表示你们的种性呢、啊、不是这一卦的。所以你们不是属于第一类，对不对？好，第二类什么力啊？引发力。这一类人啊，虽然比第一类差，第一类天赋异禀，对不对？一来就拨弄拨弄他就开悟了，对不对？第二类人是过去生他修行已经被习惯，是过去生长时间的烁烁修学参观，所以这一生来他就感觉禅里禅气的，对不对？经教他不是不读，可是呢不会太去深入法相，而且他能够举一反三，他能够触类旁通，他能够在生活境界当中有许多的悟处，他善于在生命的实践力上有所体会，他喜欢修福业，喜欢跟人群玩闹，个性也比较江湖豪杰型。可是虽然他是江湖豪杰，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不同于一般呐、啊。他不是草莽啊，他是言之有物的，他是言之有物的。所以在草莽百公五名菩萨里面，多有禅者，那些禅者都不是每天拿着书本读的，可是写禅记他也泼泼啊可以哦。经你只要把难的东西跟他稍微点拨讲一讲，他马上举一反三，对不对？经典纵使看不懂，金刚经拿来，嘿，他好像前辈子读过，对不对？胡说八道他也可以解释半天。再有正当教理的引导，他开悟的非常非常快。这种人啊，我经常在我四周围看得见。这种人啊，就是过去生啊，他溯习成性，这一生呢，他也喜欢做禅，对不对？他也喜欢离人烟的地方，他也喜欢在山水之间。他或许喜欢闻香，或许喜欢肠胃，或者喜欢泡茶，或者喜欢做厨房的一些事儿。很多禅家是很好的厨师，很好的泡茶高手，很好的书画创作家，他就在寄情养性的过程当中发挥他对于禅境的一种体会，都是过去生来的。这一生啊，他碰这些生活禅的东西呢，真的是一通触类旁通。你们是不是这一卦的？看来也蛮难，对不对？一副长得就像教下的样子，但是说你们是教下吗？我们看第三条，现在生溯习发起我们的释迦行的善根，看你们呢，只喜欢来用听的，读书读不来，还告诉我思维不起来，上课跟着我讲，婆婆也在修，回去看到猪， 念过了，紧甲合起来，无法度家己想咩？所以你们是三个的哪一个？啊，如果都不是的话，你们连家行无分别字都进不去啊！注明一下，家行无分别字是要入哪里？要入软顶人四第一四家行位，表示你们现在都显然在资粮位，但是等一下再检查一下，你们住资粮位了没有？对不对？资粮位如果没有入，那根本也没有可能入四家行善根的，对不对？什么叫软顶人士第一？软顶人士第一跟资粮位的差别，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有禅定。四家行位跟资粮位的差别就在有禅定。一看，如果你们还是散散乱乱的样子，读书读不来，对不对？跟教理没有办法心心相应，叫你修心相应，让你调心调到跟教理一样，那个 feel 升起来，他说他不会关。我们只是要你干什么？你想，你想，一个你最感恩的人，光要找感恩的人，他就要想七八天。我到底感恩谁呢？从小也没什么跟谁很亲呢、啊，你从小感情就很疏很淡，对不对？提不起真性情，表示你这个人很无忌嘛。无忌是后高傲天啦，无忌的后背后真正的心所是什么？愚痴，对不对？什么也无所谓，其实呢也没办法真的有所谓嘛，对不对？啊，都没有 feel 咩，也不会想咩，怎么能有什么所谓呢？就是这样，叫你修慈悯观，让你想一个你很感恩的人，然后呢想他的形象，想他的音声，想他跟你讲的话。今天我只要想妙净长老，我只要作意就好，不用音声讲出来，我立刻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圣号相继升起，因为我想到他，我就会马上联想到他老人家最常念的菩萨圣号，马上他很多的音声就会出现在我耳朵，马上他的形象他的表情就会出现在我面前，我全身的毛细孔，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会跟他亲自听他讲那些东西一样，如对目前圣解升起一切的心跟心所的相应关系。我就不要说是可能妙净长老对你不太熟悉吧，找一个你对他有 feel 的人，对不对？好，你就感受到你今天能够这个样子得之于他的恩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在想，你得恩这么多，你何德何能受他的恩呢？是吧？然后再去想冤品，跟你有冤的人，哦，一想到冤品那就多了，一想到冤品的人眼睛都瞪大了，脾气就变坏了。请注意，修持敏观为什么要开始对于有亲有恩的人先想，要起感恩的，对不对？起柔软的，是不是？先起这种正向的心，然后呢再用正向的心的加持底下，再去想冤品跟你有仇的人，你发觉其实他们也可怜，如果他们能够有我的机会遇到妙净长老这样好的师父，他或许不是这个样，是吧？今天我虽然做不了妙净长老那样子，可是我至少不用跟他为仇吧，是吧？于是你找到一个冤品，本来你会对他起嗔的，可是因为你先想了你感恩的对象，带着感恩对象的心情的相应，再去想冤品有仇的对象，那个情绪没有嗔了、啊，然后你再扩大想象，无量根本无从碰面的人，那些中庸品的人，我不认识你，可是你能不能从这心中觉得，原来我跟这么多人还是有法上的关系？ 如果这些人不亲近的话，我所要愿往的福国，我此心的净土，我没有办法摄受这些受苦的友情。于是我应该要精进在道，是不是这样子？由此发起菩提心，这是一个实修的过程。你学过生命观，你学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思维而起的习惯，可是你有没有根据这样的思维修的习惯，每天这样子去观心呢、啊？去练心呢、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不是一个实修的咖。如果对于你学过的教官，你不曾读过他、学过他、听过老师说他、说过之后你也懂了，你也觉得这样子应该，可是你回家却没有练，我告诉各位，这样子的咖连资粮位都没有入，不要说是入加行位。如果你听到一个东西有道理，你信，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去做，虽然没有禅定的基础，你至少是资粮位菩萨，懂意思吗？如果你老是听，听过之后就忘，对不对？久久也不做，不做也变习惯，可是至少还有一个善念、哦、每个礼拜三还是来上课，纵使没来上课会上网下载听录音，表示你还在积累善根。勉强说广义的这两位，广义的啊，广义的。所以老师讲啊，道师地是很真实的啦。我们先求让自己在这两位发心啊，对不对？修集善根啊，然后呢长时间的慢慢去调练你的心，得到根本禅定以后，那么你继续这样子调练你的善根，你的五根就会有力量，对不对？当你五根发起 五种力，你就确实入了四加行位的软顶忍是第一的善根发起。没有善根，你纵使是善，你也只是善念而已，念还是散乱心，念还是分别心，这种生灭心是没有保障的，连到临终你能不能够正念都不太决定，都不太决定。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心不散乱意不颠倒，连欲界定都不够的呀。所以你每天、啊、要用很多事啊，让你心警觉啊，有事没事就找时间修定，然后呢在定中出来以后，利用定的后势力去学观啊，然后呢让你的心满满的都因为修观的关系起引发，让你的心发起在一个那个观的身心状态底下，那个叫做相应，让你的心跟教理相应，让你的观行跟教理相应，于是你的教理跟观行相应的那一刹那，你就会感觉有电光火石的一念一念的悟处。禅家要的是那种悟处，不是在教理上想破头，收集一堆的资料，查考一堆的词典的结果，那些结果写了几百本，贴了几百本的讲义资料，我跟你讲也是对你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你以为每天来礼拜三的课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抄一张白板吗？可是抄个白板也不了不起了齁、哦、你回去至少有个东西可以攀援嘛，不然你连想象的对象都没有，是吧？拿起白板或许一两个礼拜之内还可以想出来这样的内容到底是当时你在聊的你公司面挖沟，可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两个月以后呢，半年一年以后呢，这些笔记对你而言有什么价值？恐怕就没有意义了嘛。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我这部经的教理只想跟各位讲四门：无法、三智心、八思而无我。观行只是会教你强势努力的观五蕴参就。这个五蕴有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明明我怎么看它都是本无二有，有以三灭的无常的现象， 为什么我一直在无常的过程当中感觉有我，那个有是什么状态，你去参究嘛，每天咬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你能够咬得绵绵绵绵，你就是一个修禅的人。今天进一步跟各位讲第三课，这个我们每堂课开始都先讲观行哈。第三课是什么？参究三件事情。你看到你的心念，那个无蕴的生灭是怎么生的，是怎么灭的，把怎么生的先看清楚，再看怎么灭的，接着再看一个最难的，看它是怎么样生灭相续，去把你对于生灭以及生灭相续次第观察这三个状态，你试着去描述，用你最天真浪漫的语言去描述，不必用任何的教理。如果这种观察会让你想起任何教理，想起任何的描述，那你介意又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尽量讲你自己的话，你直接去描述，对不对？如果我有机会跟你们小参，你们要跟我参究的是这些观察的心得。我这一个礼拜来，我做了多少时间的努力，我这次观察有什么样子的体会，你们把你们体会跟观察的结果就记得来的，标记下来的跟我讲，我拿我的经验跟你们去对照，这才是跟禅师小参的内容。你不要把我的脑袋瓜当作你上次跟我讲那个真如去哪边查，正式到底有几门，对不对？这你们去白板上写的就有了嘛，对不对？我叫你们说我这些东西都出自于法相词典嘛，也并不太多啊，虽然里面写的东西都是原点的东西，可是至少下来你至少有文字材料吧，对不对？可是撇开这教理不谈，我们就寻两条路下手。一条路呢叫做借教悟宗，借着无法三自性八识而悟我在下提供给各位的这些文字材料，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你就循着这文字材料去找相关的资料嘛，找到你满意为止，通通抄下来，每天 K， 对不对？ K 到你自己有悟处为止，这是教理借教悟宗的一条路。第二条路，你真的是禅和子的话，你每天咬住观五蕴，参究如何是有，体会它如何生如何灭，如何生灭相续，说一句话来我听听看，你的观察是什么样子。你观察的越绵密，时间越长，你拿来看止观的书啊，一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进一步再去看教理的东西，你就知道原来那些教理都是实践出来的生命经验，然后用比较玄学哲学的语言去叙述罢了。如果你去看杂含经，根本就看得懂啊，对不对？完全不需要翻译啊。汉传的经典是需要翻译的，因为被什么？被中文的文学化了，被哲学化了，如此而已。可是即便被哲学化了，它有很多的掩盖，可是能看得懂。但是这种看懂绝对不是查字典的那种看懂，是你可以触类旁通，讲一个跟他类似的生命经验跟他对照，这才叫做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走禅悟的路。你不去练这个习惯，你教理没有四门的基础，观行没有取五蕴修作意，对不对？参究的习惯，你禅悟的那个黎明年，在生命经验当中触证悟，那个机会啊找不到，找不到，更不要说平常散散乱乱，是吧？借着这样，可是有很多学长跟我讲，我每次啊都是在课堂上啊，叫各位要这样做。他们跟我讲要我花时间陪各位做，那陪各位做就不是在课堂上讲，对不对？我们呢就先在课堂上打好基础，打好基础， 真的有机会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僧团，你知道吗？你要么呢就精进结界，是不是？利用一个禅衣啊、禅衫啊、禅器啊、禅食啊，老实讲，连一个禅食我默学都觉得太短。我们在座就有学长曾经去美国法云禅学院参加过禅三十、禅九十啊，啊，美丽啊，90天是吧？30天，30天对我来讲都不太够。但是以前的禅修啊，最起码是3个7、21啊。第一个7天是预备啊，对不对？最后一个7天是脱禅呐、啊，慢慢回到正常生活了。真正实修也只有中间7天状况最好，21天最是个最起码的条件，3个21天才起码有个功夫啊！以我们这么散乱的反复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没有那样的机会啊！老实讲啊，这一生有什么希望？是真是蛮难的，要不然有一条路。所以我今天呢，我特别找了达摩四行官，给各位一点安慰，好不好？达摩祖师他说啊，福入道有多途啊，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种是理入，另外一种呢是行入。他说什么叫理入呢？理入的就是戒骄悟宗，刚才我所讲的这条路，我也讲了你们不太有希望的这条路，就是理入。可是我们必须要给各位一个机会，寻理入能入的机会，是不是？理入要怎么入呢？首先要深信一切众生啊，同一真如。什么真如？二空嘛，对不对？人无我，法无我。你必须要信这个信，因为这个是所有开悟的人他共同的结论。这必须要先信。起信论也说，你要信真如，才会发心修行。信的就是这个二无我的真如。可是呢，众生虽然同一真如呢，但为客乘妄想所缚，不能闲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修行要不要修？要，因为要除障，因为障不除，客乘离不开，客乘离不开，我们总是无理无众。但是话又说回来，若也舍妄归真，宁住闭关，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文教，此即这念心与理名符无有分别，即然无为，明知理入。这是戒骄悟宗的过程，其中呢，舍妄归真是一个起点。什么叫舍妄归真？舍妄归真的舍妄，前面还要加上个知道是妄，知道你现在念念相续都是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要你们去观五蕴，然后在无常的现象底下去升观，到底我是怎么一个有法，对不对？去观这个有怎么生怎么灭，怎么生灭相续，是不是这样子？最后的结论很简单，5个字，虚妄分别有。再跟我讲4个字，缘起性空。再跟我讲4个字，唯是无意。爽，这就是知妄的过程。请问你知道你的所缘境界是虚妄，你还会贪恋吗？你还会跟他过不去起嗔吗？会吗？你只要与他离了贪嗔，吃就打饱，虽然还没有离，打饱于吃，离贪嗔，这就是舍妄，舍一念妄，心就现一份真如，这叫做舍妄归真。然后这样子保任，宁住闭关，这就是保任。要练到心如墙壁，绝对不要心随妄转，这就是心如闭关，宁住闭关。练到你的心不随妄转，什么叫不随妄转？很简单，对境不起贪嗔。对境不起贪嗔，吃到好吃，赞，刷一嘴，哇，又要跑步500公里，表示贪嘛，对不对？任何相违的心起来就是嗔嘛， 看你的心逃不过嘛，是不是这样子？就表示我们没有办法知心思妄，凝住闭关嘛，没办法这样子嘛，没有办法归心真如嘛，做不到嘛，对不对？没有办法相信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没办法信这个事情，总是觉得哎呀，那个料都较巧的，对不对？一主持人都开始含糊啦，哇的，这老啊吼，而且来听这有诶无诶啊呢？你心生这种怯弱感呢、啊，那你肯定不是一个学教的材料。每天都在那边认同凡夫嘛，对不对？喜欢外道嘛，对不对？甘心把自己比到最下劣那一群里面去嘛？人谦虚点不好吗？谦虚的意思是不要为正说正，这个人真的谦虚，是不是？没有人叫你说，你明明做得到，可是你不去做，这叫哪门子谦虚呢？这叫做逃兵嘛？那个叫谦虚吗？这个时候你就懂得不依于文了，知道更不随文教，更不随文教不是不去读教了哈，因为这条路啊是借教悟宗，不是不学教，是不会依于文，开始学依于义，而且呢懂得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老实讲，读教的人呢、啊，不见得每一句他都懂的，可是你会看到读教的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啊，喜欢钻在自己不懂的地方，老去找更多的资料让自己不懂。我再讲一遍，喜欢钻在自己不懂的地方，找一堆资料让自己更不懂。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喜欢把心放在自己懂的地方，修心相应，然后呢，一悟百悟。两种人，我说中你们谁了？慢慢让你的心跟这些教理名符就是相应的意思，就发觉啊，此理即我心啊，我心即此理啊，无有分别，即然无为。无为的意思是不假外求啊，这些真理实相哪在我心外去找文字呢？对不对？都在我每天实践当中见真生命嘛，看真的性情嘛。这叫做借教悟宗啊！我们今天啊学楞伽经走的就是这条路，你不肯依着在下的建议走，你认为自己比较聪明，你自己走，跟着我这边寄养在这里，没有问题，随你方便。如果借教悟宗久久还是很难找到入门，那么达摩祖师给我们另外一条路，行入，行入慈悲啊！各位记起来，你们自己去查，我没有空多讲，因为这堂课先带各位理入，行入啊，你们自己修炼。行入哪四种行呢？记一下，第一个抱冤行，冤就是冤枉啊，大人。那抱怨的意思不是报仇哈，意思是一定是我过去生啊对不起别人嘛，对不对？现前一切的不如意的遭遇呢，都是小看者嘛，是不是呢？小看者难听啊，考试都是那个人来找我做功课来的，所以呢我喜欢这样讲，抱怨行就是把那个任何一个遭遇当作做功课啊，做功课时间又到了，是不是这样子？课本参考书拿出来，对不对？心经持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界，大度一切苦厄。你这四句话做不到，对不对？怎么有办法照见无蕴界空呢？那往心经话下面走嘛，把四句意六相意通通搞清楚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自己检查一下，你的心是不是在般若上住嘛？只管在做功课的时候修般若，用般若烧掉你的贪，用般若烧掉你的嗔，慢慢打饱我的愚痴，对不对？这就是抱怨行，把一切的遭遇当作做功课。有力量呢，第二条路，随缘行。随缘的意思就是相对于攀缘， 不要去故意没事找事，有事也不怕事，对不对？如果这事情不如意，就当做什么，做功课嘛。如意的话随缘，能做到哪里就哪里，绝不强求多一分，能做到哪里也绝对不少一分。练习不增不减，不贪不计不求，不如意的时候也不起嗔，一样练你的贪嗔不起，愚痴倒薄，这就随缘行。随缘嘛，对不对？随缘绝对不是放逸哈，是尽其所能，但是不强求，缘分到哪里做到哪里，行道就舍。第二条，第三条，无所求行，修行只为了舍我执跟法执，不为了得什么。如果真的有所得，那真的是业报果的现前，对不对？你可以做几个 case， 啊，有钱能谈，对不对？我的修行够几能谈，感恩哦，是不是呢？四分之一观，四分之一存，四分之一投资，四分之一做功课，是不是呢？你对生命无所求啊，